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在一个非常就是很大型，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演出里面，我就在下面，就是在观众区，就是在接待那个来宾嘛。
是。
然后呢，我的前面一区就有一位资深，比我更资深的一位阿姨，她就突然她就隔着很多人说问说，那么我叫 Linda 嘛，她说 Linda， 你的舞台在哪里呀？你到底在哪里？你的舞台在哪里呢？
嗯，
那哪里是我的舞台？在哪里都是我的舞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主持人施凌宇。在上集节目里，诗歌创作者叶维新分享了他人生上半场的音乐侍奉，后来从天韵诗班退下，意味着从舞台上消失之后，他学着调整自己的脚步。叶维新说，台下的人生必须更真实地面对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继续来听天韵诗人叶维新的故事。
我想聊一聊，就是你创作几首这个非常有名的歌曲，比如说像《眼光》，像这个《野地的花》哦，还有别让地球再流泪。这首歌是荣获第三届金曲奖，对吗？你那个时候心里有预感，知道自己会得奖吗？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因为为什么会写这首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做 Youth Rally 嘛？
对，
那个时候刚好大家比较注重，就是注意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
哦，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巡回的这个环岛的鼓励大家就是要能够
爱地球，
这个地球，对对对，那所以就说就让我写一首歌，所以别让地球再流泪，我是因为有这个需要所以去写的，就是等于有一个题目，
是
出了一个题目给我写的。那写了以后，我也没有觉得，是我们那个时候一个董事长，那个魏华夏魏波波，他为什么会把我的会把这个歌拿去就投，就是帮我等于是去算比赛吗？
参选还
是、就
是
那参选，对对对对，结果就所以就是我也很惊讶嘛，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跟我讲就要送进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所以得奖我也觉得蛮意外。那得奖这件事情对我当时的一个意义就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当下的这个环境，我们是要有更多的关心，而不要只有在自己的小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更多的能够参与在其中，要能够，如果我们今天是有这个媒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为神的缘故，要能够发出上帝的，把上帝的价值观一些东西能够分享出来，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不久，后来我们就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给我换颗心》，那是我们所有专辑里面唯一一张都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神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些的这个不和睦啊，就是对，有很多的这些议题，所以在这张专辑是蛮特别。虽然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得到一些的批评嘛，就是说干嘛要你们写这样的歌啊？有很多人在写这样的歌了但我觉得这个也就是神在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感动，就觉得应该要。不要就是我们有责任，就是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是有责任。我记得就是在 在那个金曲奖领奖颁奖的那个典礼上碰到一个基督徒，
是
我认识他很多年，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意思说基督徒对于这个社会是有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跟我那段时间读的一些书，就是鼓励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沉默的羔羊。我那时候读了一本小说叫做 Roaring Land， 就是你要发出声音来。那所以我觉得上帝一步一步在带领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跟着走。
所以其实，身为一个作词人，你其实是要，经常你要去关注敏锐关注现在社会的动态，对不对？所以你写你笔下的文字才能够让人听了或者是读了有共鸣。
对的，
是。你有尝试作曲吗？还是你只作词？
没有，上帝没有给我这一块，我不要捞过界了。
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应我一个朋友的要求一定要问，因为他很喜欢这首歌《眼光》，可不可以请伟馨姐分享一下
这个词的东西？其实就是那时候我晚上也是都会去散步嘛，在家附近散步，有一天我就散步的时候，我就抬头看着天空，天很黑，非常的黑，然后呢就有看到一点的星光，所以就是那一幕我觉得上帝在跟我说话，所以就是那第一句就是那个灵感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在看到天空的时候觉得上帝是说，虽然天很黑，但是这个星星代表什么，星星就是代表希望，这是上帝让我们面对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么样的困难，你要知道上帝是在的，他是会引导的，就从这样的一个，从第一句话，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那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定了调了。
对，
所以接下来的下面的那个四句，我觉得我很喜欢第二个句，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这个就是把用一个自然界的这个上帝的设计呢带到我们人生里面，黎明是在等，没有任何事情是永远在那边的，就是不会改变的，是会改变，
是呀，
然后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然后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
仍然可以走到
云端。所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哇，你很先进哦，你那个时代就已经讲到云端了。很好笑。
对，我想 我很好奇维新姐，所以你的灵感，你是随时随地都有灵感吗？这个是24/7随时喷发吗？
也不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你说灵感从哪里来，灵感就是从我生活来嘛，那个我有一些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早年是洗车子，现在不太洗车子，现在让别人洗车子的时候也会，我拖地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的一句话会进来。
那请问一下，你有一个灵感或者是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你是会马上停下手边所有的事情，赶快去把这个记下来，还是
不会在先在脑子里面转，
不会忘记就是了，
在心上面写，
在心里面写，
现在在心里面写，
对，
因为有的时候不太可能你马上就坐下来写，
对，
我好像没有，因为我听到很多人他半夜的时候有灵感，他马上爬起来写啊，
对，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好像没有这种印象，但是这些都是神，就是神来之笔。有时候你看新闻，你也会有一句话也会出来，也有，就是什么时候都可能。
那所以你的包包里面，你包包里面会有一本小笔记本吗？现在可能是手机。
我包包里面有，一直是有小笔记本，一直是有的，对， 对对对，就养成一个观察，
对，
观察，然后让它去发展怎么样的，慢慢的去把它完成。
所以从创作第一首歌一直到现在，你总共创作多少，有多少作品？
现在其实我作品没有非常多，我的作品大概300首左右。
300首，
不多，真的不算多。那有的一两千首的那种。
天韵诗班下来的时候，从舞台上下来，从舞台上消失这件事情需要调试，谈一谈这个心情。
消失哦，对，我觉得，但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说我很快的就发现，其实人家很快就把你忘记了，人家就不认得你了。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很自然，很现实，但是也是很自然的事，
很自然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其实我现在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退下来以后，我就是带着我们的英文老师，也是到大陆去做一些的那个英语的活动啊什么，我就开始学习做 PowerPoint， 做 PPT，
是
啊，做这个幕后。后来就是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支援在后面，只是做这个字幕啊，或者是这些部分，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操练，所以我并没有很害怕的这一块。因为像我的这个年纪的很多人碰到这个，他就是他很害怕，他没有接触过。但我因为是被，就是说，就是要去做
的，
就是
年轻的时候被超过了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我没还好，没有那么害怕，还可以做一点什么。
很棒，对，因为你一直在学新的东西，
对对，在学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是在台上跟台下是两样情啊。就是台上你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特别去学校完了以后，大家哎呀，那什么签名啊什么，你是什么那种 somebody， 对不对？可是你下来以后，你做 PowerPoint， who are you， you know， 你是谁呀、啊、你
变成 nobody 了，
就你觉得你是 nobody， 但你是不是真的是 nobody？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自己要知道自己是谁。
是，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就带着我们那个时候叫天音，就比较年轻的一团嘛，去学校里面去，那时候演一个音乐跟剧，演那个 Max Lucado 的你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在那边收器材，我在那边收东西的时候呢，那个彰化女中的前面有一排女孩，就是女学生呢，就跑过来说：“老师，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签名？”当时我想干嘛找我签名？我其实就在下面，你知道。后来她说：“老师，我们觉得你很可爱哎啊。哦”我觉得很好笑，大家想她有可爱什么东西呀、啊？我猜想就是。因为我在看到他们演的时候，我一定的样子一定，因为我看100次我都会很投入，你知道。我在下面，因为我虽然是帮他们放，但我会很投入的那个，大概我的表情或者是什么，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很好笑，很可爱这样子。所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呢，就并不是说他叫我签名这件事，而是说你在台下其实也是有人看你。
是。
而且真正重要的是上帝怎么看你。
对对，
上帝都在看你，你的价值随时都在。
对、哦、对，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在一个非常就是很大型，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演出里面，我就在下面，就是在观众区，就是在接待那个来宾嘛。
是，
然后呢，我的前面一区就有一位资深，比我更资深的一位阿姨，她就突然，她就隔着很多人说，问说，我叫 Linda 嘛，她说 Linda， 你的舞台在哪里呀、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下来了嘛，我没有在台上了嘛，所以别人都会觉得说，你到底在哪？你的舞台在哪里呢？那哪里是我的舞台？在哪里都是我的舞台。而且我也更体会到，是台下比台上更重要，
台下比台上更重要。
是台下更重要。台上你有的时候你还会做一些要希望能够让观众或者是认可或者是得到一些什么，或者是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的挣扎，但在台下我觉得我退下来以后，我对于这个台下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更真实的面对你自己的人生，你更真实的面对神，
是是，
所以那是更重要的。到时候什么东西是存到永远的呢？
嗯，
不是你台上的，不是掌声，哎，
嗯，
也不是你的表现很好什么，
嗯，
或者你搞砸了，
嗯，
这都不是，
嗯，
是我的态度是什么？
是
我的动机是什么？
嗯，
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嗯，
我跟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东西反而是会留下来
的。对对，不过你刚刚讲的舞台，就是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
每个人都有舞台，
每个人对对对，
都在自己的舞台嘛，
没错，都在自己的舞台上面。对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较，所以我觉得台上台下会有一个迷思，
嗯
啊。比方说我们工作人员的确就会觉得我会做了半死，就哦，就只有你们得到掌声，就对你们签名，那我们这些人做了那么累，我们做了个白工啊。
嗯，
当然不是了。
嗯
啊，所以每一个人就是你如果真晓得你是为谁做的时候，你就是你就没有一个人看到你，你也是会，你也知道你的价值是在哪里。
我想就是请维馨姐，你对于一些基督徒创作者，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对他们在想有心要继续为上帝这个写作在走这条路，有的这条路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孤独的，也没有人给你掌声，没有人给你肯定，可你可能要苦练个几十年这样子。对，
是，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像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说我完全并不是说我要干嘛。我是因为我把主权交给上帝，我愿意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是上帝在带我走，等于他拉着我，对吧？我前面就完全糊涂嘛，所以我觉得，但是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一块，他有给你的这个恩赐，他有给你的机会，你就每一天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你就做你现在你的感动是什么，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就一步一步小小块小块的走。然后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你为什么创作，你创作到底为了谁。很多人如果说我只是想要发表，我当然我觉得上帝有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的渴望，就是我希望把一些东西跟人家分享，这个没有错，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有这样的一种的 drive， 我们只有这样的渴望，就是让我就一直去做一些事情，而没有想到那个真正终极的那个目标，那个呼召，你的生命在这个地上的到底要做什么，是有一位上帝，是他是有计划的。那你要知道他的计划，你跟他连线的，你在他的里面去走每一步，把他所给你，你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五饼二鱼。你说那个小孩子他有什么，他就是五饼二鱼。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也不要把自己看大，把自己看大了你很累，因为你不是那么大。那你有没有呢？你有五饼二鱼你一定有的，那就是你已经有的。我像大卫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例子我很喜欢。他没有穿扫罗的那个军装啊，那些他的那些东西，他穿了他根本不能动。
对，
所以你就是按照上帝给你的，你过去就是很会用那个石头什么打，这个就是你的，神已经给了你的，所以你也不要觉得我很自卑。每一个人你都有你的故事，你都有你的特色，你都有上帝给你的机会，你就是这样咯，然后求上帝来带领你走。要做什么？要为谁做？上帝把哪一个 感动放在你哪一个族群是你要你很有负担的，那个都是上帝会给的啊。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自己要去怎么样的那个拼了命去做出些什么成绩出来。当然你说这个中间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会不会孤单呢？因为这个就是你要听到上帝要叫你做的这个东西，你要听得见啊。你如果自己在那边忙得半死，或者就是说完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然后生活乱七八糟，你怎么能够写出什么东西呢？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安静很重要，特别是我退休之后，我觉得能够慢下来，然后我的世界变得比较小。其实我退休之后，我的世界变得比较小，
是
变得比较静，变得比较慢。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上帝还在带领我，在走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很棒。就是我常跟人家讲说，我现在长小，人家说长大，我在旧船长大了，但是呢，我也长小，长小好不好？有的人说退步了，我说不是。其实还是进步了，能够小得下来是进步了，就是你开始更认识上帝，你更知道他的伟大，你更去体会自己的小，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体会。
我觉得好像有一首歌词又要可以酝酿出来的。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学习不看事情的表面，让上帝在看起来糟糕的处境中指引我，等候他的带领。这样的操练帮助我体会诗人所说的，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有一种美好是超过我们的理解的。
你最近就是在做那微星小雨，你做多久了？你现在已经有100多集了，对不对？
对对，微星小雨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开了一个路，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做这件事情，就透过一个姐妹，教会一个姐妹说啊，丽娜姐，你可不可以写一些什么做一些灵修的东西给我们？她一直跟我讲，我想我做什么呀？我后来就觉得，你知道这个小雨啊，就是结合我过去在旧传，不管是文字、
对
广播、
对
音乐、
对
影像，还有我刚刚讲的做这个 PowerPoint 什么这些东西，
对，全部结合在一起了，
全部结合在一起。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说这个是你的献祭，他讲得真好。而且我觉得我在做每一个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是我跟上帝在一起在同工，那种感觉
很美的，
很奇妙。对，就是说就是那个每一个点在哪里啊，你知道吗？每一个点是什么，我要讲什么呢？从哪里带到哪里呢？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非常享受在其中，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也是我给上帝的礼物。
布下舞台的叶维星，世界变小了，变得比较安静，比较慢，但是他说上帝依然在带领他创作的脚步。喜欢维星姐作品的人，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他的维星小语。谢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追踪、留言、转发与分享。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